作分享。我紧张的原因，其实第一点是觉得自己配不配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因为以前以色列人的祭司在要献祭的时候，他们之前会洗很多澡，所以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比较圣洁，洗净身上的污秽，我今天早上洗了一次澡，洗了一次脸，还上了两次厕所。但是我照镜子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满身的污秽，所以不由得感谢主，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让我们变得圣洁。那么另外我紧张的一点是，我觉得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把神的话给解释好。那因为我智力有限，学识有限，学历也有限，然后对圣经的认识也非常有限，再加上我非常不标准带有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我担心我能不能说出来能不能让大家能理解。所以如果待会儿我在说的分享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希望大家谅解，也求神能给我们智慧，能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上帝。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第四章7到17节。那我分享的题目是危机中的启示。那很感谢是我们刚刚在唱诗歌的过程中，其实唱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在遇到患难和危机当中，我们这些作者对于上帝的仰望。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各样的危机，比如社会中的危机，婚姻家庭中的危机，感情中的危机，工作中的、生活中的、学业中的。我们往往会觉得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就是对我们信仰最大考验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我想通过和大家分享以斯帖记第四章7到17节的经文，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看一下我们的前辈们在危机中是如何仰望上帝，如何来依靠上帝的。那我们先一起做个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召集我们一起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有机会来一起同分享你的话。主，真的是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也是何等的污秽，真的求你的圣灵浇灌我们，也求你的宝血赦免我们各样的罪。主啊，也真的是求你圣灵膏抹我的口，让我所说的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出于你。主啊，也求你赐给弟兄姐妹智慧的心，让我们在分享阅读你的话语的过程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感谢你，愿我们的敬拜蒙你的悦纳。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今天分享以斯帖记。那圣经中有两卷书是由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一卷就是以斯帖记，大家知道另外一卷是什么吗？对，路德记。那路德呢是外邦人嫁给了以色列人，以斯帖呢是以色列人，但她嫁给了外邦人。那一个是贤惠妻子的一个楷模，另外一个是女中豪杰的楷模。那无论很多姐妹呢，无论是立志想当贤妻良母的，还是当女中豪杰的，其实都非常喜欢读这两卷书，当然还包括一些弟兄，比如我。那另一方面呢，圣经中有两卷书没有提到过上帝，只字未提。一卷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斯帖记。那大家还知道另外一卷书是什么吗？雅歌。对，那如果我们把以斯帖记拍成电影的话，然后我觉得很有可能在中国大陆上映，然后逃过那个广电总局的审查，因为它里面只字没有提到上帝。既然只字未提上帝，这不由就让我想，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斯帖记这样一卷书会被放入到圣经当中？ 上帝想通过这卷没有出现他名字的书卷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学习什么，这卷书对于当今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神的话语。
那我们首先是先看一下
相关的背景。那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以西结书，这个他书中所描绘的历史时代背景其实都比较相似，他都描绘了以色列人亡国以后被掳到外邦这期间，成为亡国奴这段期间的事情。那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领着他的铁骑攻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圣殿被焚毁，那以色列南国就此亡国。那为了进一步毁灭以色列人的文化和他们的信仰，以色列的大多数青少年都被掳到外邦，到了巴比伦的各处，那试图让他们的后代忘掉自己的信仰，忘掉了这片应许之地。那只有一些老弱病残留在了原地。那到了公元前538年，巴比伦国灭亡，变成波斯帝国。波斯王居鲁士元年，以色列人被允许返回自己的应许之地，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回去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回到了返回应许之地的队伍当中，还有很多人其实选择了留在原来的外邦来从事各样的工作，其中包括但以理以及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莫迪改和以斯帖。那当时波斯帝国的国王亚哈随鲁王举办了一场长达7天的盛宴，那最后在盛宴的最后一天，亚哈随鲁王呢，这位君王他喝高了。那各位弟兄姐妹，男人喝高了会怎么样？就会青美色。那他让自己的王后让他的王后到众人面前来展现一下他的美貌，同时呢做个才艺表演给大家来助兴。但没想到这个王后此时非常非常不给他男人面子，竟然耍起了小脾气，发起了公主病。那他偏不遵行这个王的指令。那男人天生都爱面子，那更何况他还是这样一位暴君。那结果大家肯定都懂，可以一了，就是这位王后被废了。那过了没多久，没有王后的日子，亚哈随鲁王突然就发现没有女人的日子是多么的煎熬。那怎么办呢？他就准备再找一个新的王后，他准备找一个年轻可爱、美丽大方、温柔体贴的女子来做新的王后。那当时帝国的首都叫苏珊城，也叫苏萨，城里有一个犹太人叫莫迪改，那他有一个养女，也是犹大人，原名叫哈达莎，后来改名为以斯帖。那巧了，以斯帖就是这样一位年轻可爱、美丽大方、温柔体贴的贤惠女子。那经过层层筛选，以斯帖独得皇上恩宠，成为了新的王后。那这里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我们必须要提及的，就是在以斯帖入宫以前，莫迪改反复叮嘱过以斯帖，让他不要向外公开他犹大人这样的民族的身份。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细节可以注意到，其实当时的波斯帝国，尤其是宫中这种反犹太人，我们简称反犹的气氛是非常重的，以至于如果你一旦暴露自己的身份，可能会有杀身之祸。而故事的发展慢慢也印证了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氛围。那以斯帖也不忘他养父的忠告，始终没有将自己的犹大人身份暴露出来。那在亚哈随鲁王执政期间，有一个权臣叫做哈曼，他手握大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亚哈随鲁王甚至要求所有大臣都要在哈曼面前下跪。那十诫中就明确规定了不可有别的神，耶和华规定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所以出于信仰原因，莫迪改并没有跪拜，他不跪不拜。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想到但以理书中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要求造一个金人像，然后要求所有人向这个金像下跪，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同样拒绝下跪。这两则相似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神国的子民在世俗的环境中如何坚守信仰，坚守神的道。那由于莫迪改不跪不拜，哈曼当然就非常的生气，而且更糟糕的是哈曼还知道了莫迪改犹大人的身份，于是他想借这个机会消灭全国的犹大人。那我们这里可以额外了解一下哈曼这样一个权臣。 他们的族是亚甲族人。那大家如果读过撒母耳记上的话，这卷书的话，是否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先知撒母耳向扫罗传达上帝的旨意，说你要灭尽所有亚玛利人。那扫罗有没有这么做？没有。他扫罗没有听命，他杀了亚玛利人的大多数百姓，却唯独没有杀亚玛利人的谁？他们的国王。那个国王就叫亚甲，而哈曼就是他的后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甲族的人始终没有忘记500年前和犹大人以色列人结下的这样的世仇，这样的深仇大恨，始终在等待复仇的机会，始终有消灭一切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大人的这样的念头。那我们通过圣经来看神的整个救恩计划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想到，圣经中所记载的大多数，就是很多迫害以色列民族的这样一个行径，其实背后都有魔鬼撒旦的掌权。因为魔鬼撒旦要阻止弥赛亚的降临，因为弥赛亚是从以色列民族中降临的，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神的救赎计划破产。因为如今哈曼这样一个战斗在反犹一线的这样反犹斗士，我们打个引号，反犹斗士，他抓住了这个契机，同时说服了亚哈水女王，计划在某天将全国的犹大人无论男女老少要一律灭绝。那用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歌词来描绘当时的局势，就是犹大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发出了最后的吼声，相反，在得知消息后，举国的犹大人都陷入了恐慌当中和绝望当中。同时呢，身居宫中的以斯帖对自己民族所处的这样的绝境还一无所知。那在这样一个危机当中，犹大民族何去何从？神的选民，神的子民，他们的命运会怎么样发展？这就到了我们今天4:7-17所发生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大家可以翻开圣经或者可以看上面的 PPT。 我们一起来读。莫迪改将自己所欲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君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并书删成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塔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塔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塔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义，若不门招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门招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人就把以斯帖这句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救，能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委也进去了，我若死就死了。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那面对这样一个灭族的危机，莫迪改当时心里明白，作为王后以斯帖，他深受国王的喜爱，所以他最有机会扭转时局，所以他就托一位太监将所有的事以及自己民族所处的危险都告诉了自己的养女，同时还要求以斯帖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那在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以斯帖有没有立刻同意去这样做？没有。那以斯帖是怎么回复的呢？他怎么解释？他说，王定了这样一个规矩，若不门招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都要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而且此时王已经30天没有见我了。 那首先我们从他的话中可以直接读到，他当时害怕自己因为没有被蒙召而直接去见王，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王已经30天没有见我了。那这里就要问我姐妹了，如果自己的爱人、自己的恋人30天没有来跟自己联系，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那我们就可以设身处地来想一下以斯帖当时怎么样的心情。他会疑惑，他会恐惧，是不是自己失宠了？是不是国王爱上其他妃子了？是不是国王要开始玩雨露均沾了？那所以他害怕自己会因为失宠，所以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去说服国王。他同时也没有，他对这件事情没有十足的把握。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以斯帖犹大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并没有始终没有被公开，所以如果他替自己的民族求情，很可能就暴露自己犹大人的这样的身份。相反，如果他不去为犹大人求情，凭借自己王后的地位以及始终没被暴露的犹大人的身份，身处宫中的以斯帖很有可能他能够躲过这样的灾祸，这一场危机。那莫迪改发现自己的女儿怂了，那莫迪改该怎么办？那他不可能，大家可以想象，他当时不可能走到以斯帖的跟前，面对面的跟他做一篇长篇大论，或者做一篇主日正道，来改变自己女儿的想法。而且他们俩之间的对话必须由一位太监来传达，所以所传达的信息必须言简意赅，否则很容易出差错。那感谢主，莫迪改真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这样的父亲，有属神智慧的父亲。他就说了3句话，然后彻底改变了莫迪改的想法，让他鼓起勇气去见国王。也同时感谢主，我们这位名叫哈达格的太监也非常靠谱，他不但非常忠诚，而且准确地传达了莫迪改的意思。那我们下面就仔细来看一看莫迪改所说的这3句话。首先莫迪改说道，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迫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那作为养父，莫迪改他非常了解自己女儿的心思意念，非常了解自己女儿的性格。他看出了以斯帖拒绝去见王背后的原因，他察觉到以斯帖可能因为在宫中过久了安逸奢华的生活而不愿去冒这个险，踏入这样一个是非之地。所以莫迪改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以斯帖这样的态度，同时更重要的是，莫迪改试图让以斯帖从幻想当中苏醒过来，让他意识到就算你身为皇后，就算你独得皇上恩宠，就算你犹太人的身份暂时没有公开，你也无法侥幸逃过此劫。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那我每次读到，其实已经读到这句话，其实已经不能用扎心来形容了，可以说是内心是巨浪翻滚。因为对于以斯帖所做的反应，我们能感受到他当时内心的恐惧、内心的软弱、内心的怀疑。而这种恐惧、软弱、怀疑恰恰反映了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那当我们发现某些灾祸、危险、苦难、逼迫、危机发生在他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原本安逸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时候，我们似乎会习惯性的选择沉默，我们会习惯性的选择冷漠。而当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出现了某些发生在他人或者其他家庭中的一些灾难时，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社会新闻，我们除了庆幸灾祸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外，也许更多的只是一声叹息。那我这就想到我2014年年末，那时候我刚来海报没有多久，当时有个叫 Pegida，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所谓的爱国欧洲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当时在德国的不少城市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游行，其中包括像德累斯顿啊、莱比锡这样的大城市。那游行中的反伊斯兰气氛，尤其是反土耳其人的气氛是相当浓重的。当时我们有些华人在一起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始终记得一位华人他这么说的，反正他们针对的是穆斯林，反正他们针对的是土耳其人，跟我们华人没有关系，也不会波及到我们华人。那各位弟兄姐妹，这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我们作为华人，我们真的能够幸免于难吗？神借着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更告诉我们如今正在读圣经的人，答案是不，断乎不是。 对，这里跟大家讲的就是在二战爆发前，德国有一位宗教领袖叫马丁·尼摩拉牧师。在战后，他为了让世人铭记纳粹迫害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这样一个迫害，他为了让世人铭记这样德国纳粹的行径，在一块碑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读过这样一个话，我读给大家听一下。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那短短几行字，我不但将当时德国纳粹的行径、迫害异见分子的行径一一展示出来，更表达了牧师内心当初选择沉默的悔恨，对，并警告世人对罪恶的冷漠和沉默会付出怎样的代价。那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写过一首诗，叫《丧钟为谁而鸣》。诗中诗人这样写道：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就像一个海峡失掉一角，就像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失掉一块领地。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我想莫迪改想传达给以斯帖的就是这样的信息。在这样的危机当中，不要心存侥幸，因为在灾难和苦难面前，不分他们和我们，倘若以斯帖选择沉默，那么迫害也是终将临到以斯帖的身上。那到时候还有谁会来解救以斯帖呢？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假设倘若以斯帖最终真的能逃过这一劫，那他是否有理由选择沉默呢？就算某一发生在他人身上的灾祸真的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那么我们还能继续保持沉默吗？灾祸不临到自己，能否成为我们选择沉默或者冷漠的理由呢？绝对不是。那马可福音十二章中 说到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神要求我们像爱自己一样来爱他人。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将那个正在受迫害、正在受逼迫的人，那个他换成我们自己，我们还会依然选择冷漠吗？那也有人会说，以斯帖作为犹大人，当时的处境是他面对自己的族人，或者我们说面对神国的子民即将受到迫害，需要勇敢地站出来。那倘若是其他民族呢？倘若是其他群体呢？倘若他们不是神国的子民，不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呢？选择沉默还是拒绝沉默，是否有局限性？其实神通过圣经给了我们更高的要求。马太福音第五章中，耶稣在山上教导众人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接着说，你们若当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显然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也就是我们，不单单要爱神国的子民，不单单要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还要爱你们的仇敌，爱那些在我们人所觉得不值得爱的人。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狭隘的，但神的爱是长阔高深。所以圣经在这里借着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的话，首先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面对世上的苦难，没有人能幸免于难；面对他人的不幸，我们不应该选择冷漠。没关系。那莫迪改接着又说，莫迪改接着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拯救，门必从别处得解脱，门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那莫迪改告诉以斯帖说，如果你选择沉默，灭亡的灾祸终将会临到你的头上，更会临到你的家人，但是犹大人依然能从这样依然能得拯救。那我们也许就会非常的惊讶，非常的吃惊，在这样的绝境面前，莫迪改哪来的信心？为什么他如此确信自己的族群能脱离这场灾难，这场危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回到最初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以斯帖记中只字未提上帝这卷书为什么会出现在圣经当中。答案有很多，但是在众多答案中，我想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是由上帝来书写的。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是无所不能，是掌管一切的神。我们如果把以斯帖记拍成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话，我相信导演这个栏上写的应该是上帝。如果我们读过以斯帖记整卷书的话，以及后面的故事，我们就会非常惊讶地发现，故事的发展伴随了很多我们所谓的巧合。比如说，当时波斯帝国疆域非常辽阔，从埃及到印度，照理来说，那么大的地方应该不缺乏美女，但国王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以斯帖？再比如说，有一天亚哈随鲁王碰巧他失眠了，那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失眠了会怎么样？那我会数羊。那这位国王他失眠竟然是读历史，读自己的日记，他恰好读到了莫迪改曾经救过自己一命，破坏了他人谋害国王的这样一个计谋。但是他亚哈随鲁王他自己并没有赏赐过莫迪改，所以后来莫迪改得到了亚哈随鲁王的赏赐，并最后代替了哈曼成为了宰相。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这些事真的只是巧合吗？约瑟从一个监狱中的囚犯被提拔为埃及的宰相是巧合吗？大卫用一块石头就击倒了巨人歌利亚，这是巧合吗？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这些事情看似只是机缘巧合，但是背后是神的掌权。罗马书8:28中写道，神将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莫迪改明白，就算自己的族群身处绝境，神依然掌权，就算身处绝境也要仰望神。就像我们刚歌中唱到的，虽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那耶稣在被捕前，他知道危险降临，他在科西玛尼园内虽然非常痛苦，但他同样选择仰望神，向神来祷告。所以我们与其说莫迪改相信犹大人能转危为安，倒不如说莫迪改相信神，他坚信耶和华必行拯救。此刻莫迪改不但用严厉的语气告诉以斯帖选择沉默的后果和代价，更想让这位正处在软弱中的姐妹重新树立对神的信心，重新在信仰站立，重新仰望这位信实慈爱公义的上帝。最后莫迪改用反问的方式告诉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那莫迪改告诉以斯帖说，自己既然身为王后，身居高位，就有左右时局的能力，就有拥有影响朝廷决策的这样一个能力，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莫迪改要求以斯帖勇于承担这样巨大的历史责任，将自己民族从危难中拯救出来。那我们可能会误以为以斯帖之所以被选为王后完全是凭她的外貌，其实并不是这样。以斯帖是在神的保守和引领之下获得了王后的位分，她的美貌只是次因，神的做工才是背后的主因，而与这地位一同随之而来的就是神所加给以斯帖的责任和使命。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上帝早就知道自己的子民在外邦会遇到怎样的逼迫和危机，所以亲自引领以斯帖成为王后，并借着以斯帖拯救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子民。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带领以斯帖成为王后，让他参与到了上帝的救赎计划之中。同样的，上帝也始终在带领着我们，我们所处的工作地位 都是神的呼召，背后必定有神的安排，必定有他美好的旨意。换句话说，神安排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都有其美好的旨意，而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就是顺服神旨意最好的方式之一。就像耶稣知道自己身份，自己的身份和使命，甘心乐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最终舍己上十字架。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中这样说道，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我们看到保罗试图告诉会众，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神呼召的一部分，我们应当接受神在我们世上工作的呼召。我们既然得救赎，也不该忘记我们在这世上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 Clayton Christensen 在一个题为如何衡量你的一生的演讲中，他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在衡量我们的人生是否成功时，通常会以我们的地位、物质财富、事业来作为标准，比如我赚了多少钱，我在企业中做到了多高的位置等等。但是上帝不是会计师，他不会计算这些东西，他的智慧无限，他不以这些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人生。换而言之，当我们走完人生来到主面前，上帝不会问你赚了多少钱，你在事业中爬了多高，相反，上帝会问，我把你放在这个位置，现在让我回顾一下，你身边有多少人因你的帮助而变得更好。是的，财富和地位并不是值得我们炫耀，更不应该拿来在上帝面前夸口，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带领和保守中赐予我们的。既然来自恩典，就无可夸口。我们更应该在乎的是，我们在各自的家庭和工作中是否肩起了上帝交付给我们的责任，是否在我们身处的环境中使神得荣耀，使人得益处。莫迪感恩这样的反问让以斯帖思考上帝让自己成为王后其背后的旨意以及责任。最后感谢主，凭借莫迪感恩三句教诲，以斯帖下定决心为自己的民族愿意冒死进谏。那说了那么多，大家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这样的经文。我当时讲稿写到这里的时候，在电脑右下角就弹出了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外场大量美国公民的上街游行抗议的这样的新闻。当时记者采访了一个年轻人，他说这是他在华盛顿生活的十多年时间里记忆中最大的一次游行。而采访了一位长者，他说上一次华盛顿见到这样的游行还是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美国人正在反越战。那加上之前英国的脱欧，以及不久前美国总统签署的对多国公民入境的禁令，我们这代人似乎已经不再是历史的看客，我们这代人似乎正在经历历史。这历史长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也许100年后，海德堡大学的政治经济历史系的研究生或者学者会拿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作为研究课题来申请经费。那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这群神国的子民，这群基督徒，这群上帝在地上的代言人，这群上帝在地上签约的形象大使，我们该如何面对？百年以后，当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的子孙翻开历史来审视我们这代人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怎样的评价？我们是否能像莫迪感和以斯帖一样成为后人信仰的榜样？我们是否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用最真诚属神的爱打破人与人之间冷漠的高墙？我们能否效法耶稣基督，在这充满变数、不安和动荡的世上依旧仰望上帝，相信神永远掌权？我们是否愿意效法耶稣基督，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全然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是否能像保罗一样问心无愧地告诉我们的后代，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该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属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这一连串的问题，我愿意与在座的所有人一同来分享，一同来思考。倘若你已经信主，愿我们能借着这样的思考在主里一同努力。倘若你还不信主，我盼望你慢慢认识我们的神，慢慢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之所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的原因，尽管是基于当下的一些时局，基于当下我们正经历的事，但是我并不是在鼓励大家说我们明天就要上街进行暴力示威，我们待会儿就要到 Hot House 门口去示威。我也并不是在鼓励大家一定要成为像以斯帖这样扭转乾坤的英雄，我们并不一定要以类似于改变世界这样的伟大梦想来作为我们生活的目标。其实活出信仰可以从生活中最小的点滴来实践出来。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将莫迪改对以斯帖的教诲以及这教诲背后的精神作为危机和患难中的引导。这危机患难亦或逆境，可以是生活中的、工作中的、家庭中的，甚至是教会中的。其实和这个正处在历史转折点的世界一样，我们教会也正处在发展的转折点上。我们也经历了各样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各样的欢喜和悲伤，当然也正筹划着更健康的成长。在这期间，那我们同工会做出了各样的决定。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决定都是同工会所做的，所有的压力、委屈、责任都应由同工会来承担，甚至由个别人来承担。他同时庆幸自己可以站在干岸上，不用操那份心。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靠同一个主，受同一个圣灵，饮同一个杯，我们既是耶稣的肢体，就应当彼此相连。当一个肢体承受压力和痛苦时，弟兄姐妹，其他的肢体会轻松吗？当其他弟兄姐妹软弱亦或跌倒时，我们又如何能以冷漠相待呢？岂不知同样的试探也终会临到我们自己身上呢？届时当我们软弱跌倒时，难道不需要弟兄姐妹同样来扶持我们吗？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也应当效法耶稣基督。当弟兄姐妹正经历患难、软弱和痛苦时，请放下我们的软弱，请放下我们的冷漠，去告诉他们，你的忧患、你的痛苦，除了耶稣，我也愿意与你一同担当、一同背负。那在这期间，我们弟兄姐妹中间也一定会对团契失望，一定会有对同工会失望，甚至对我个人也会失望。但正如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样，请不要对神失望，因为他始终掌权。请相信无论魔鬼如何搅扰我们，神始终与我们同在，也必实行拯救。那在这期间，教会中愿意服侍的弟兄姐妹也有所减少，那包括我自己，服侍主的热心也没有像之前刚加入同工会的时候那么火热。那在这样一个相对困难的时期，我想我们更需要看到神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既然同属一个教会，同属一个神，我相信神已经将这间教会交付在我们每个人的肩上，每个弟兄姐妹的肩上。我们有责任为我们教会一同祷告，并按各自的恩赐一同服侍神。愿我们能够在主里合一同工，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愿神赐福我们教会，愿神悦纳我们分享信息。谢谢大家。